第二十集。
哇，我看看这都是谁啊，怎么就这么多人围攻一个小女子呢？
一个人影从漆黑的巷口中走出来，看着逐年志琼一副被吓到的样子。
你谁啊？少多管闲事儿，不然就连你也一同解决了。
面摊大姐恶狠狠地说道。
小姑娘，脾气要好点，不然小心以后没人要啊。
你。
中年志琼看着那类似薛冷霄的身影在四个黑衣人中间流转着，当看见紫色的长剑时，中年志琼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个薛冷霄还真的是无处不在呢，不过他还真的是说到做到呢，随时就在身边。
你发什么呆呢？没看见我一挑四吗？还不快过来帮忙。
薛冷霄的声音不仅点醒了逐年之穷，同时也点醒了那些黑衣人。一个眼神，一个黑衣人就将手中的刀砍向了逐年之穷。逐年之穷一个闪躲避过，看着认真对付其他三个黑衣人的薛冷霄，很自觉地上前去帮忙。只见他一个跳跃，身影出现在了一旁看好戏的大姐面前，刚好黑衣人紧跟着一刀砍下来，逐年志琼避过去，刀尖刚好划过了大姐的头发，引起了一连连的尖叫。
啊，我的头发！
小姐。
哦，我的头发！
大姐披头散发的跪在了地上，捧着被砍落的头发，眼睛晶莹的泪珠一滴滴的往下掉。
小姐，
去把刚才的那个人和逐年志琼都给我解决了。
狠狠的声音，狰狞的面孔，让逐年志琼吓了一跳。
我要他们的人头，祭奠我的头发。
话音刚落，那个中年的男子没了刚才那种儒雅的感觉，黑袍膨胀了起来，在这无风的夜里就感觉有一阵狂风吹过一般。看着气质完全改变的人，逐年志琼提了心，身体不自觉地展开了一道戒备，这是他从没体验过的。他从没想过有天他还得去戒备别人。一个呼吸不到，那个原本追着逐年志琼而不小心砍掉了那位大姐头发的男子，他的头颅瞬间落地，笔直的身躯没了头，血就像是喷泉般的涌出，染红了大片的石路。在场的众人都怔愣了下，但是很快又恢复了打斗。中年男子冷着眼看向了逐年志琼，手指一动，他手中的刀变了方向，朝着逐年志琼砍过来。逐年志琼看着那把刚杀人刀身却没有一丝血迹的大刀，在淡淡的月光下显得异常的冰冷。逐年志琼小心谨慎地接着冲过来砍过来的每一刀。女人在体力上本来就有着明显的不如男人。逐年志琼一步一步地向后倒退着，他并没有武器，只能灵活地躲避着。
小琼接近。
薛冷霄不是没有看到逐年志琼的状况，他找到了机会就将他手中的紫明剑丢向了逐年志琼。而逐年志琼在看到薛冷霄丢过来的紫剑同时，也一个旋转运气接住了紫明剑，在半空中扭腰用紫明剑挥向了那个黑衣中年男子。只见大刀一挡，烫的一声，那笨重的而又冰冷的刀锋就这样断了。中年男子不可思议地看着逐年志琼手中的紫明剑。
这就是传说中的紫明剑，这就是只有书灵才能发挥到极致的紫明剑。
男子不再理会他手中的爱刀，很迅速地回到了大姐的身边，揽住大姐的腰，运功离开了此地。逐年志琼看着手中的紫明剑， 就这样一直看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薛冷潇解决了余下的黑衣人，来到了他的身边，看着逐年志穷发愣的看着子明剑，他嘟着嘴闷闷的说道：
子明剑就真的不如我好看啊。
逐年志穷这才抬起头看向了薛冷潇，看着薛冷潇此时的面孔，他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他就是天天跟着他，时时想要调戏他，但是却次次被阻挠也屡试不爽的彩郎。看着现在这样挤进邋遢状态的薛冷潇，朱年之穷笑了。
笑什么？
薛冷潇上下打量了自己，心里纳闷了，他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我是该叫你彩郎呢，还是该叫你薛冷潇呢？逐年志穷就这样笑着看着薛冷潇，其实就在第一次看到彩郎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彩郎就是薛冷潇了。整天就在街上游荡，却总是能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出现。你也许可以说他这是在跟踪他，但是他的心里却对薛冷潇没有多大的反感，就是觉得这次出现的薛冷潇形象被破坏了。
那还是叫我冷潇吧，我永远都是薛冷潇，彩郎这个也只是掩饰我身份的工具而已。
和我说说舒灵和子明剑的事情吧。不管是谁，总能听见关于舒灵的传闻，月慈总是有意无意的提醒着什么，不是没听明白，不是没问过，只是得到的总是顺其自然，没有根据的从心里排斥这样的话语，就感觉很早之前就一直都是这样的，总是想隐瞒什么，但是得到结果却不是很理想，心里会害怕孤单，会想着人总是有背叛的时候，所以就不想去结交什么人。
小琼，你在想什么呢？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中年志琼看着就坐在他身旁的薛冷潇，眼神中充满了迷离。他真的迷离了。难道他这一生就一定非得为别人而活着吗？为什么他非要保护叶年姐夫不可？先不说叶年姐夫的自保能力，不说他身边的唐琴，就是姐姐逐年至除也会保护他，为什么还要他的存在啊？薛冷潇在此地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会做伤害他的事情吗？逐年至穷扶住了胸口，深深的呼吸着，只要想到薛冷潇背叛他，离开他，他的心口就好疼，好疼，好疼。逐年至穷皱着眉头看着薛冷潇，听着薛冷潇平静的声音：
小琼，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别担心，我会和你一起面对的。
逐年志穷看着面前关切看着他的逐年仙雷，这个让他心里有着丝丝温暖的男子，也许是因为中毒太久了，刚解毒了的他面色不是很好看，但是从他的眼里能看到他满满的欣慰和喜悦，那精致的面孔透出了笑意，淡淡的，但是却让他从内心里散发出了如春风般的暖风。他想到了刚和他分离的薛冷潇，他也同样给了他温暖，但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并不一样，对薛冷潇的那样的情愫好像有那么点的羞涩在里面。而面对着面前这个脸色依旧有点惨白的面孔清醒了的男子，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他能够醒过来。
琼儿，
逐年仙雷看着逐年志琼微微一笑，抬起那清瘦的手对着逐年志琼招了招手。看着逐年志琼坐在床沿上，他抓住了他的手，闭上了眼睛，眼角一滴泪流了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逐年仙雷睁开了烧红的双眼，撑着手努力地想坐起身子。 竹年志琼看到急忙起身扶起竹年仙雷，顺手拿过一旁的被枕放在竹年仙雷的背后。
琼儿，别怪你的阿母，其实他也是不容易的。
竹年仙雷叹息的紧握竹年志琼的手，忧伤的看着竹年志琼。他的这一生唯一亏欠的也就只有这个女儿了。在竹年志琼的眼中，竹年仙雷深呼吸了下，像是做错了什么重大的决定般淡声地说道：
你的阿母在生完了你之后就犯了病，待我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琼儿，我知道你忘记了你中毒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其实是爹爹太软弱了，才会造成你阿母现在这个样子的。当初，琼儿一直都是我的骄傲，我相信琼儿什么都能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希望琼儿不要对你阿母的事情耿耿于怀。你阿母也是爱你的，不管她做了什么，我都相信她不会害你的。
爹爹，你身体还没好，需要好好休息，别说太多话了，我晚点再来看你。竹年志琼听见竹年仙雷一来就为月灵辩护，嘴角的笑容渐渐的僵硬了，眼神也冷淡了下来。
琼儿。
竹年仙雷看着沉着一张脸走出去的竹年志琼，惊诧的表情显示在脸上。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琼儿以前不会这样走掉的。形形色色的行人，一双双好奇疑惑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看着徒步在喧哗的街道上的两眼无神的竹年志琼，而竹年志琼无视身旁打量的目光，看着悬挂在黑夜里隐隐出现的屋檐上的明月，尖尖的月牙儿乳白乳白的，慵懒的身姿就如同新生的婴儿般全躺在了那里，而那晶莹的月牙边透露出朦胧的白影，风吹起卷起了那人的衣角，秀长的发丝在风中不停地舞动着，在淡淡的微光中，这样的身影显得是格外的醒目。竹年志琼眼中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色，他定定地看了会儿，发现个人好似没发现他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缓缓地抬脚向巷口走去，一个运功闪身出现在了那个身影的身旁。只见那个人穿着一身的白色锦袍，一块白布挡住了他的五官。那人依旧没有理会竹年志琼，紧闭着双眼，就好像在感受什么。这个人在干嘛？竹年志琼不禁地想到，他抬起头看着天边的残缺的月牙，渐渐地陷入了神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无完人，月无圆月。人的一生就好像月亮一样，时好时坏，时圆时缺。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美好的，就像月亮不可能永远是圆的一样。月亮总是孤立于众星之中，用它的光辉照耀着整个星空，将光辉散洒在大地。人总是只看到众星捧月，总是认为月亮是那样的清高，那样高雅地站立在众星之中，那多么的荣耀啊！但是谁真看到月亮他的那份心情呢？也许他并不想要被众星捧着拥护着，他也想融入到众星之中。
月亮也许总是会想着如何融入群星之中，但是他却始终没有进一步去实现，只是依旧用他的光辉挥洒向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月或许是冷的，但是他却有着一颗炙热的心，他也许就是知道，如果他就这样真的散尽他自身的光辉，融入了众星之中，
这个世间的黑夜就不会再有光明的出现。所以他选择了让自己孤独，自己一个人承受着所有的痛苦。你永远也成不了像月这样高洁的人，你永远也不会如他那边的伟大。所以你也不要什么都以一个救世主来自居，你不是神，你就算是想解救也没有办法解救全世间的人。你是书灵又怎么样？你同样也是人，而且还是个女人。
中年智琼回神，眼里露出了一丝丝的清明。他转头看着姿势依旧不变的人影，淡淡的出声：你叫我出来，不会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吧？如果是，那我就要先回去了。想到解决了那几个莫名其妙的黑衣人之后，薛冷潇就让他回家，要是有时间就陪他去一个地方，见到他在此地，难不成他一直都留在此地并不曾离去？
不是答应我要陪我去一个地方的吗？怎么回过了？
薛冷潇扑哧笑了，看着看向他面无表情但是相比刚才好了点的逐年至穷，不露声色的调侃道：
没，我回去准备东西。
逐年至穷轻轻的摇头否决了：
有什么好准备的？只不过我的老家而已，离此地并不算是很远呢。
逐年至穷没有抬头，不然他就会看到薛冷潇眼底的那一缕淡淡的忧伤。而待逐年至穷抬头的时候，那缕忧伤已然不见了。只听见逐年至穷轻声地说：
顺便找下我想要找的药材。
逐年至穷回到了城主府，犹豫了下，还是留了下便条压在桌子上面。本来想亲自去跟逐年仙雷说的，刚好看到月灵走进了逐年仙雷养伤的房间，他见了就直接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城主府。高高低低的树木在不算空旷的地坪中肆意地生长着，繁盛的树林下有一条被杂草包围的小道，小道上有两个人穿梭在高达半个人深的杂草当中，能看到比较高的走在前头为比较矮的人开路，脸上被一块洁白的锦布围了起来，但是双眸中闪动着亮如星辰般的光芒。这个人这时候还是那般的俊美，有心底散发出来的纯美美艳，让人没有办法从他的眼睛中回神出来。
来，小琼，手给我。
逐年至穷看着薛冷潇对他伸出来的手，柔嫩秀长的手指，就是一般的女子也没有这样的肌肤吧。
发什么呆呢？
薛冷潇的手依旧举在了逐年至穷的面前，疑惑地说道：
没。
逐年至穷侧头轻声说，偏眼看见了薛冷潇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他轻轻地吐了口气。穿过密密麻麻的杂草，越过清澈清凉的小溪，终于在傍晚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逐年至穷和薛冷潇站在并排，看着小丘陵下被黄昏染得一片暖洋洋的生机的小茅屋，逐年至穷抬头看了薛冷潇一眼。在薛冷潇的带领下，他们到了小茅屋的跟前。茅屋并没有杂草丛生，被翠绿的树木团团的围住，茅屋有着异样的风采。
此地就是你说要带我来的地方？
逐年至穷满脸的疑惑，我还以为是什么世外桃源呢。
嫌弃了？
薛冷潇可怜兮兮地看着逐年至穷。
没这回事儿。
本集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